2014年11月15号星期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除了为您报道这个小时的重大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和走进美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本年度的20国集团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正式开幕。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担负有独特的责任。他还敦促世界各国比照美中两国达成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更大的努力。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在开幕式上敦促各国领导人一起努力，拿出一个力争让全球的国民经济增长2万亿美元的方案来。阿伯特说，
纵观全球，确实有诸多问题和困难，中东问题、东欧面临的挑战、西非的困境等等，经济增长还处于很脆弱的阶段，但是这次峰会向外传达的信息应当是充满着希望和乐观精神的。
阿伯特表示，经济增长计划将在今后5年内通过自由贸易和基础设施领域更多的投资，促成数百万个就业机会。与会各国将分别拿出各自的发展方案，并将于星期天公布各国的回顾和展望报告。与此同时，出席这次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各国既由美中两国达成的协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大努力。他说，
设置一个目标等于向全世界各国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那就是不管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或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国家，都必须要克服一切困难，面对相关的科学，在明年的时候达成一项强有力的全球性的气候方面的协议。中美两国既然都能达成协议，其他国家也应该没有问题，这是我们应该能做到的。
美中两国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北京达成了一项被认为是突破性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奥巴马总统在表达美方的立场时说，
我们将日复一日利用美国在外交、军事、经济、发展领域的所有权限和能力，以及我们的价值观等等，坚持不懈地加深我方的投入。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0国峰会的第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就经济与政治议题发表演说。在谈到国际贸易时，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相信公平自由的贸易、开放的市场、在相同的法规规范下的公平的经贸环境。贸易的目的不但是为了获取资源，而是为了建构能真正提升贫穷国家能力和生活水平的伙伴关系。奥巴马表示，美方将支持东盟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达成行为准则以及强化国际法的努力。奥巴马说，他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欢迎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责任，但是奥巴马呼吁中国在贸易和海上安全问题上与遵循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准则。香港方面，原定于星期六下午前往北京表达真普选诉求的3位香港学联的代表被航空公司拒绝登机，理由是航空公司收到了内地当局的通知，3人的回乡证已经被注销。此前，几十位支持学联的人士手持黄色的雨伞，在机场大厅高唱歌曲《狮子山下》，为学联代表送行。亲中团体爱港之声的5名成员到机场抗议，指责学联代表可耻。多名警员在场分割双方，维持秩序。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常务秘书长钟耀华和常委罗冠聪星期六凌晨在网上预办了登机手续，下午抵达机场后举行了记者会。 周永康表示会将香港人追求民主的诉求带上北京，但不知当局会用什么样的手法处理北京之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时说，中国讲究的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的直选上。官方的人民日报在微信的公众号上透露说，习近平这个星期二在中南海瀛台与奥巴马举行会晤时还说，中国在追求民意方面不仅不比西方国家少，甚至还要更多。中共虽因一党专制而饱受诟病，但习近平说，西方某个政党往往是某个阶层或者是某个方面的代表，而我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人民日报还透露说，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的会晤时间从事先安排的3个小时延长至了5个小时。奥巴马总统说，美国正在领导世界其他国家抵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蚕食。奥巴马在星期六澳大利亚发表演讲时，人们看到了马来西亚航班在乌克兰坠毁的惨剧。他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径是世界上一个威胁。在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亚采纽克说，乌克兰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支足以阻止俄罗斯侵略的强大的军队。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刚刚过去的11月11号是美国退伍军人节，美国各地举办庆祝活动，向美国的退伍军人和正在军中服役的军人致敬。今天的美国万花筒节目将为您介绍美国的庆祝活动，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11月11号是美国退伍军人节， HBO 当天在华盛顿举办一场超大型的音乐会，向美国退伍军人和正在军中服役的数百万男女将士致以最高的敬意。许多企业和政治领袖、好莱坞名人都到场发表讲话，斯普林斯汀、雷哈娜、阿姆等超人气歌手都到场献唱，吸引数十万民众共襄盛举。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举办的这场音乐会叫做英勇精神音乐会，这是 HBO 首次举办这种音乐会。珍妮佛·哈德逊以演唱美国国歌《心跳起永不落》拉开了音乐会的序幕。哈德逊在后台说，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活动，
这是一个荣幸，真的是一个荣幸，看到这么多人来这里庆祝并表扬退伍军人的事迹，对他们表现我们的爱和尊敬，这真的真的十分感人。
当晚主持人之一杰米·福克斯带领观众高喊美国美国美国。 USA! 福克斯说，音乐能疗愈伤口，
音乐力量很大，因为音乐是普世的，你不需要懂歌词的语言，音乐横跨性别、种族， 但我刚才在后台看珍妮佛·哈德逊演唱国歌时，让我深受感动。音乐真的能治疗伤口。
传奇摇滚歌手斯普林斯丁、乡村乐团扎克布朗乐队和有世界最好的鼓手之称的大卫·格鲁联合表演1969年反战主题歌《幸运儿》，让观众热情达到高潮。知名女歌手蕾哈娜也到场进行演唱。重量级饶舌歌手阿姆也到场表演他的著名歌曲《Lose Yourself》。乡村歌坛小天后凯莉·安德伍德也没有缺席。这次音乐会由 HBO、 大通银行和星巴克联合主办，目的是帮助退伍军人组织筹款。音乐会不仅有现场演唱，还播放了事先录制的问候。女军人凯莉·麦考伊讲述了她的军车队在伊拉克遭到袭击的战斗。一群手持 AK-47 步枪的敌人在接近我们的车辆，我被迫用 M4 步枪打死其中两人，四辆车中的三辆受损，我不得不返回伏击的战场救回我的人。在后台会见记者时，麦考伊对她的英勇精神很低调。每一个军人都能讲述出类似我的故事，我想请每一个美国人都努力地结识他们社区的退伍军人。
在观众席中，人们对退伍军人表达了敬意。
我以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现在我是骄傲的美国公民，我对英勇的美军和退伍军人表示感激，如此一来，像我这样的人就可以在美国享受自由。
我的岳父是二战老兵，他二战期间曾经进行51次飞行任务，他人健在，如果我们可以把他带来，我们会这么做，但不幸他无法到场。但是他们能为退伍军人举办这个晚会真的很好，我们感谢退伍军人所做的一切。
除了在国家大草坪上的观众外，还有更多民众通过电视观赏这场音乐会。音乐会的大屏幕播放了退伍军人的故事，向美国国内和海外的数以百万计的观众传递并庆祝他们的英勇精神。除了这场超大型演唱会之外，退伍军人节前后，美国各地也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向退伍军人致敬。洛杉矶县政府宣布成立退伍军人服务中心，与此同时，一些退伍军人默默帮助社区修建住房。请看记者国福的报道。
南加州长滩市第18届退伍军人节大游行上周末举行，这次游行的大礼官史蒂夫·派克是非牟利的美国退伍军人民间组织的主席。派克表示，他说，我很意外他们会请我当游行的大礼官，我从2000年开始为长滩的退伍军人服务，希望能通过游行唤醒人们注意到长滩地区退伍军人的需求。史蒂夫·派克是海军陆战队退伍，参加过越南战争，他有一个出名的父亲，好莱坞的明星格雷格里·派克。派克表示，他说，尽管我父亲反对越南战争，但他非常支持军人，他很担心我的安危，但我从90年代开始为退伍军人服务，他很引以为傲。南加州康普顿市的选美皇后加提阿拉·福勒一行也来助阵。福勒表示，他说，今天我们庆祝是为那些为国牺牲的男女战士，他们捍卫了我们的安全。70年代曾经驻扎在德国的格里·帕蒂洛是美国陆军，他在退伍后2年因意外而瘫痪，他加入了美国瘫痪退伍军人组织。帕蒂洛认为这个节日对他意义重大。帕蒂洛表示，他说，这一天提醒我自己当初为何而战，提醒我现在的将士为何而战，为的是美国的自由，美国的立国精神，做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在佳节前夕，派克的美国退伍军人组织正式在洛杉矶县的鲍勃霍普爱国大楼开张服务。派克估计洛杉矶县的无家可归者有73000人，将近1/10是退伍军人。派克表示，在洛杉矶县退伍军人有将近6000人无家可归，我们必须扩大服务，其中之一就是这个一站到位中心。洛杉矶县政委员科纳比表示，美国退伍军人组织和县政府合作，可以在一个地点满足退伍军人的各种需求。科纳比指出，他说，不论是住房、就业训练、履历表、心理健康服务和福利，所有的退伍军人都能在这里得到帮助。洛杉矶县军队和退伍军人事务局主任王鲁斯表示，他说，我们希望这一站到位中心的模式能够在全国范围得到其他地方政府的仿效。家树是个退伍军人艺术家，他对这个一站到位的服务非常满意。家树表示，他说，我可以从这里追求我需要的，我在找工作，我的衣服、我的住所，这里都能帮我。当长滩市的游行队伍敲锣打鼓的同时，在长滩市的另一边，许多人也在敲敲打打地修建住房，其中有不少退伍军人为人道住房组织搭建可负担的房舍。空军退伍的约翰森是工程的指导，11年如一日。约翰森表示，他说，我是个义工指导，每星期来一两天，和一些回馈社区的人一起工作。何塞·帕拉西欧斯认为，退伍军人节不仅是向军人致敬，他指出，他说，我们是退伍军人，还活着，我们可以继续服务社区，即使我们的兵役已经结束，告诉大家，如果需要，我们仍然在这里。退伍军人节是他们的假日，但他们在这一天忙得更起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流行乐坛的消息。美国当红女歌手 Taylor Swift 泰勒斯威夫特，或翻译成泰勒斯，最新推出的专辑《1989》销售量破近年纪录。另外，在过去这个周末举行的 MTV 欧洲音乐奖颁奖典礼上，男子团体 One Direction 单项组合，或翻译成一世代，是当晚最大的赢家。年仅24岁的美国乡村级流行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最近推出新专辑《1989》，专辑首周销售量将近130万张，是今年销售量最好的专辑，也是自2002年以来首周销售量最高的专辑。斯威夫特的歌曲过去两个月攻占美国各大广播电台，几乎无时不刻都可以听到斯威夫特这张专辑的单曲《Shake It Off》。在 YouTube 上，单曲 MV 在短短两个月内的点击率就超过2亿5000万人次。斯威夫特的第五张专辑除了有亮眼的销售成绩外，也获得乐评好评。分析人士认为，这张专辑的曲风显示他逐渐褪去乡村色彩，把目标转向比较容易被全球观众喜爱的流行音乐。斯威夫特17岁就推出首张专辑，专辑推出后立刻在告示牌乡村排行榜上获得冠军。过去7年来，他得奖无数，销售量已再破纪录。在社交媒体推特上的粉丝已经将近5000万人，成为横跨乡村和流行乐坛的小天后。他将在2015年5月展开新专辑《1989》全球巡回演唱会。与此同时 ，MTV 欧洲音乐奖颁奖典礼最近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由美国饶舌女歌手 Nicki Minaj 尼奇米娜主持。当红男子团体 One Direction 单项组合是当晚最大赢家，赢得最佳流行奖、最佳现场表演奖和粉丝最多奖共3个奖项。不过单项组合无法到场领奖，而用视频表示感谢。
其他赢家包括红遍全球的凯蒂·佩瑞，他的歌曲《Dark Horse》赢得最佳录影带奖。
This is getting a little bit repetitive, but I'll take it. I love it. Thank you so much.
新生代歌手阿丽安娜·格兰德则赢得最佳女歌手奖，她的歌曲《Problem》也赢得最佳歌曲奖。她还进行了现场表演。中国流行女歌手周笔畅则赢得全球最佳艺人奖。备受尊敬的爱尔兰摇滚乐团 U2 也在颁奖典礼上表演歌曲《Every Breaking Wave》。对这些著名歌手或明星来说，他们最不喜欢的大概就是狗仔队。这些摄影师喜欢守候在他们家门外，在他们吃午餐的时候拍他们的吃相，他们跟谁约会也逃不过狗仔队的镜头。在名人聚集的洛杉矶，狗仔队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记者莫西斯跟着一个在洛杉矶当了20年狗仔队的摄影师，了解他们一天的生活。全球成千上百万的人热爱名人和关于他们的八卦消息。
这是一个很好的消遣，那些故事有时很夸张，但是他们很有趣，很不一样，是很好的消遣。
伦敦娱乐集团摄像公司是洛杉矶一带著名的狗仔队公司，创始人吉尔斯·哈里森说，这种永远无法满足的需求正是他们公司为何能持续存在的原因。
我时常碰到名人，我从来没想到我可以通过拍摄他们的照片赚钱，现在我知道可以，而且我就在这么做。
星期六早上，哈里森正在寻找像布兰妮一样的一流明星作为他今天追踪的目标。
I think she's in town.
哈里森和他的团队必须时时保持警惕，在路上寻找名人的踪迹。他说，这是他追求他的新闻梦想和给他的生活增添刺激的方式。
我曾经在直升机外面，我曾经悬在飞机外面，我做过很多疯狂的事，只为拍到照片。
看狗仔队拍的名人是谁，他们一张照片可能赚几块钱，偶尔可以赚几千块钱。哈里森比较喜欢开着车，在整个城里寻找名人踪迹。他不喜欢像一些狗仔队一样，在一个定点守候，像名人家外。
他们大概是一种必要的邪恶吧。我从小在拍拖家带口的时候就开始和他们打交道了，但是你知道，他们不会像追小贾斯汀那样追着我，所以还好，我们毕竟是在好莱坞嘛。
洛杉矶狗仔队之间的竞争很激烈，但是在这行工作了20年后，哈里森交了一些朋友，在一些同僚的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今天的大牌明星，也就是巴西裔超模阿历山德罗·安布罗修。
家长不能两者兼得，像卡戴珊家族那样让孩子一起和他们拍照，或者让杂志付钱买他们的照片或者故事，只要你打开那扇门就无法关上了。
除了跟拍明星之外，哈里森也名正言顺地在各种场合的红地毯上拍摄明星，他的客户包括时人杂志、时代杂志、滚石杂志等。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美国爵士女歌手 Renee Marie 的表演。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My native country thee, oh, the land of the noble free, thy name I love.I love thy rills, I love thy woods, y'all, and I love thy templed hills. Oh, don't you know my heart with rapture
like that above. Let music swell the breeze and ring from all the trees. Thy sound, oh Lord, let mortal tongues awake. Yes, sir. Let those who breathe, may those of us who breathe, may we all partake. Let rocks, thy silence break, and shall we let them sing? Shall we let them sing? Shall we let them sing? Sweet freedom song.
两岸六十五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九点，海峡论坛。
作为这届 APEC 峰会的东道国，中国得到了展示其全球经济和区域视角的难得的机会。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它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日趋紧张。中国人和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的呢？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对于中国来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是精心设计的对力量和信心的展示。为了确保丰富多彩的表演按计划进行，北京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为了确保天空清洁，许多工厂暂时关闭。中国维权人士胡佳说，在 APEC 峰会期间对他的软禁限制甚至比他在监狱时还糟。
其实习近平就是说在安保维稳上做这些重要的措施呢，他也是希望就是说在经济的这个巨大的诱饵之下的话，那么不要让国内的人发出声音，同时他也不希望有任何国际社会的人士提及到中国那个发展之背后的这个阴暗面。
胡佳说，习近平采取措施维稳是希望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国内外没有活动人士发声批评中国发展中的黑暗面。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北京的统治持悲观态度， 的确，许多人将中国邻国对其领土诉求所表达的担忧视作是对中国崛起的必然反应。
中国一直在强大嘛，然后其他国家他可能心里边也有一些压力，然后想压制一下中国。
它实际上这种扩张呢，不是一种这个势力的扩张，而是一种合作的姿态来拥抱向全球。我觉得这个其他国家不应该就是说过分的紧张，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全球还是需要几个强大经济实体来支撑着，然后中国作为其中的一员呢，它是有这个义务有责任来做这件事情。
在美国首都，很多美国人也关注中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一些人表示担忧。
再过20年，他们恐怕将买断我们，就像日本当初一样。
我们现在高度依靠他们。我在银行工作，我们的大多数公司目前都在那边生产产品，所以我们这儿的东西现在这么便宜。
基于他们在金融、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势，我看中国肯定会成为世界领袖，是好还是坏，还难说。
亚洲问题分析家格莱瑟认为，中国仍处于一个崛起大国的初期阶段，对邻国来说，中国的声誉更取决于中国自己的行动，而不是美国人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周边国家基本上是在对中国的企图做出独立判断，并决定在什么领域应当同中国合作，在什么领域不应当合作。
目前，中国的邻国都急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但中国对大片海域提出的领土要求也让他们感到担心。综上所述，中国到底是一个温和的、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还是一个专制威胁，尚难以预料。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乌克兰最近举行了选举之后，人们曾经希望乌东地区的冲突能够缓解，但现实并非如此。来自俄罗斯的军车队再次涌入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这让人们担心一场新的攻势将会开始，冲突将会长期进行下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上个月末，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的选民投票选出历年来最有改革头脑、最亲欧洲的议会。一个星期之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在东部两处地段自行投票，试图使反政府武装领袖以及他们宣布的独立合法化。乌克兰和国际社会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但俄罗斯予以承认，随后又有了新的动作。欧洲观察员、北约和当地居民证实，至少3支车队在最近几天进入了乌克兰境内，车上载有俄罗斯重型武器装备可制服不带标志的军人。俄罗斯否认这一说法，不过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俄罗斯今年吞并克里米亚的重演。最初俄罗斯也不承认出兵，然后宣布既成事实。一些观察人士曾相信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已经进入了所谓冻结冲突的阶段。不过皇家联合兵种研究所的国际主任乔纳森·艾亚勒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将其称为冻结冲突是错误的，这些冲突从来没有冻结过，只不过对那些不想看到冲突的西方政府来说是冻结的。实际上这些冲突造成了大量的苦难、流血和受害人。
乌克兰军队在夏天曾把反政府武装从大片宣称属于他们的地盘赶走，把他们逼退到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小面积地段。如今俄罗斯和反政府武装似乎一心要把局势翻转过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就做出了这番暗示，他说乌克兰和反政府武装需要最后敲定双方脱离接触并恢复停火的细节。目前的停火协议是在9月达成的。
俄罗斯的长期目标很简单，或者乌克兰作为统一的国家加入俄罗斯势力范围，或者如果乌克兰像俄罗斯感觉的那样留在西方势力范围的话，那只能是个被分裂的乌克兰。
战斗已经加剧了，双方每天都互相炮击，包括平民在内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
各方还在探测彼此的实力。
奥利西亚·卢特塞维奇是伦敦七仙楼欧洲事务分析员，他说反政府武装控制区的局势非常严峻，经常发生炮击，食品和电力短缺。卢特塞维奇认为部分责任在于欧洲在俄罗斯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之后采取的对俄政策。
西方从某方面讲是想妥协，不想过分激怒俄罗斯，它只会带来更多的长期损失。
乌克兰领导人只能面对艰难时局，一方面努力面向西方进行战略转移，另一方面管控显然是由俄罗斯诱发并且越来越恶化的东部危机。这场危机继续在人道和政治方面造成沉重代价。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式。
许多人都喜欢看游行，而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不外乎是鼓号乐队与旗队的表演。在美国的高中，这种鼓号乐队与旗队的表演除了游行之外，还是各个学校间竞赛的项目。这些高中生是如何来准备鼓号乐队的竞赛的呢？今天的走进美国，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魏之。美国高中的各种校内活动中，除了各类球类比赛以外，鼓号乐队是另一种可以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和表演，展现学校传统的项目。几乎每一个高中都有自己的鼓号乐队。那么这样的传统是如何开始的？鼓号乐队最初被赋予的任务又是什么呢？今天的走进美国就带您去看一看美国高中的鼓号乐队。
美国每到节庆的时候，游行是最主要的庆祝方式。在游行的队伍中，来自各个学校的鼓号乐队以华丽的服装、节奏感强烈的乐曲以及精心设计的步伐，非常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华盛顿特区巴卢高中的鼓号乐队和旗队是一支非常有特色的队伍。乐队主任达雷尔·沃森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称这是表演乐队，一种边表演边行进的乐队。我们在行进中做高抬腿及舞蹈动作。很多学生会问我是不是要会跳舞才能参加乐队，答案是不需要。
美国高中鼓号乐队的表演与学校的美式足球，也就是橄榄球运动密不可分。每个星期五晚上，按惯例是高中橄榄球比赛。这一场是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贝尔高中对上麦金莱科技高中。看点除了比赛之外，还有场边啦啦队的卖力唱跳，以及中场休息时间的鼓号乐队表演。贾斯汀·雅各布斯是贝尔高中鼓号乐队的主任。
如果学校有橄榄球队，就一定会有鼓号乐队。人们还是会因为中场鼓号乐队的表演来看球赛。
为了更深入了解美国高中鼓号乐队幕后练习的过程，我们来到了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上伊地的韦斯特菲尔德高中。他的鼓号乐队参加了2014年世界著名的加州帕萨迪纳市的玫瑰花车游行。鼓号乐队是韦斯特菲尔德高中一门正式的课程。斯蒂芬·帕诺夫是乐队的主任。
We offer band in the school day in elementary school through middle school and then on into high school. So we do get kids who come to us.
我们地区从小学开始就提供乐队课程，然后持续到初中及高中，所以有部分参加乐队的学生已经有初步的训练，基本上能够演奏乐器。我们所做的就是更进一步训练，为这些学生在家庭及学校创造成就感。
For these kids, a home in the school for them.
韦斯特菲尔德高中的鼓号乐队成员有250人，占全校人数的1/4，是校内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今天是乐队的排演日，学生们放学后开始在学校停车场分组练习。学校放出了警示牌，要求所有车辆在下午2:30前离开，空出场地供学生们使用。这里是单簧管的练习区，这里是小号，而这里是短笛。 汉娜颂是高一新生，刚入学就加入了鼓号乐队，演奏短笛。
It was really intriguing because like.
鼓号乐队非常吸引人，我的朋友告诉我乐队很有趣，可以结交新的朋友，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
分组练习结束后，所有的人员换到了学校的橄榄球场上排演。帕诺夫在球场的控制室中指挥这约250人的排演队伍，他们今年表演的乐曲是《绿野仙踪》。帕诺夫说，今天的鼓号乐队已经从单纯的游行或是橄榄球赛中场休息的表演中脱出，演化成一种竞赛的艺术形式。
在排练的绿野仙踪乐队表演中，有78个不同的队形变换，评审们会根据你的步伐准确与否、你的乐器的位置以及所有的舞蹈动作一起做整体的评分，也包含你的队形编排跟音乐之间的关联性。
Stay with your leader at all costs.
帕诺夫的声音由扩音器中传出，一遍一遍指导橄榄球场上的学生重复排练。虽然很多学生在加入乐队时已经有了演奏乐器的基础，但帕诺夫并不拒收任何没有经验的学生。
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想加入，没问题，我会收你并且指导你，你只要有兴趣及学习的欲望就好，我们不裁人也不拒绝任何人。
弗朗西斯·海德是高年级的学生，由入学到现在已经在乐队待了4年，对于每年编排新表演背后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有很深的体会。
Every year we get new people, so then it makes it hard for everyone to work together.
每年我们会有新的学生加入，这让队员之间的合作变得困难，因为新生不知道如何行进或演奏乐器，这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许多人会吼叫但不互相帮助，这就造成混乱。
除了学生忙于排练之外，学生家长们也积极参与，成为志愿者，帮忙安排摆设道具。虽然是一个地区高中乐队的排练与竞赛，在当地社区邻里间俨然是一件大事。史蒂夫·布拉德校的两个儿子都在鼓号乐队。
I've been helping out with different volunteer pit crew and.
我一直和其他的志愿者与后勤人员在这帮忙。去年我们的道具是金字塔，所以我们必须帮忙架设金字塔，移动它们，把它们移到表演场地以及拆除它们。
由阳光依旧普照的下午，一直到夜幕低垂，球场上的灯光全亮起来了，学生们的排练并没有停止。今年升高三的鼓手肯恩·杰克逊说，夜晚排练的感觉非常舒服。
最糟的记忆就是在乐队营时，外面是近摄氏38度的高温，我被骨架包得汗流浃背，热得受不了。
除了认识新朋友与表演的成就感之外，鼓号乐队的训练还带给了这群高中生什么样的成长教育呢？
鼓号乐队教导了学生在音乐与行进之外更多的东西，团体合作，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在不同的人群中成为一份子，这些都是现今21世纪中企业应聘必须具备的技巧。
This band is like really like a big part of my life now.
乐队现在占据我生活很大一部分，很多时间都跟队员们在一起，这对我意义很大，也改变了我的生活，帮助我打开心胸，养成更好的人格特质。
Learn would be is probably to not give up because there are many days where
学到的东西就是坚持不放弃，很多时候因为天气因素让我们停滞下来，这让很多人感到压力，但我们以加倍的努力来练习并参加竞赛。
大约晚上9点半，绿野仙踪的最后一个乐章响起，今天的排练就要告一段落。学生们十分投入地将所有动作再落实一遍，清凉的夜风吹得人身心舒爽，过了今晚整个表演会更加完美。过了今晚，学生们还要早起开始又一天紧张的学习呢。走进美国，刘恩明、信尼、未知，发自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2014年 APEC 领导人会议周日前落下帷幕，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使北京的空气质量暂时大为改善。不过，中国当局为此采取的种种措施却广受网民的诟病，以至于在 APEC 曲终人散之后， APEC 蓝问题引起的争议仍然没有结束。今天的火墙内外，
在北京 APEC 期间，网上出现了一个热词，叫做 APEC 蓝，形容北京地区转瞬即逝的蓝天美景。网民们对 APEC 蓝做出的示意是形容短暂易逝、不真实的美好，也就是说昙花一现。就连习近平本人在 APEC 欢迎宴会上致辞时都谈到了 APEC 蓝的问题。
有人说呢，现在北京的蓝天是 APEC 蓝，美好而短暂，过了这一阵就没了啊！我希望并相信啊，通过不懈的努力 ，APEC 蓝呢能够保持下去。
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所做的类似，中国当局为了保证 APEC 会议期间北京能有蔚蓝的天空，采取了多项减少空气污染的措施，其中包括要求数千家工厂停产，几百万汽车需要按车牌尾号实行单双号限行。政府还推出鼓励人们离开北京出行的 APEC 黄金周假期，暂停颁发结婚证和护照，医院暂时不接受非急诊患者。更有甚者，八宝山殡仪馆在白天禁止焚烧花圈衣物等活动。中国官媒不但不认为这些严苛的措施有任何不妥之处，反而振振有词地进行辩护。人民日报11月8日的一篇文章称， APEC 高官会在北京已经召开，包括北京、河北等地都有单双号限行，甚至也要求一些工厂停产，为的就是保北京有一片蓝蓝的天，而且天空还作美，吹了一阵风。于是现在北京那真是一片蓝蓝的天，大有青藏高原的感觉。微博有人戏称有一种蓝叫 APEC 蓝。该文还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宁愿停工、停车、停学，短暂影响经济，也要保北京天蓝蓝，就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量，就是避免局部问题冲淡会议本身，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表达影响力。日前，在中国广受欢迎的空气质量指数应用程序收到当局通知，不准再使用美国驻华使馆监测的 PM2.5 数据。就在停止公布美国大使馆的空气指数前，空气质量指数应用的创始人张斌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一个帖子，让粉丝向美国大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说再见。那篇帖子被转发了大约1700次，引发了大量讽刺性评论，该帖最终也难逃被删除的命运。对此，一位网民调侃说，这倒是个治霾好办法。另一位网民则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用了20年才解决的问题，我们仅用1分钟就解决了。网民 Tai Nei Fu 在新浪微博称，一个不敢显示美国大使馆测量的 PM2.5 的政府，准备帮助我们解决我国的 PM2.5 问题，这笑话你信了？网民们针对政府的这些举措发出了他们心中的不满。新浪认证用户于根勇抱怨说，早餐不让卖了，汽车不让开了，奶不让送了，炕不让烧了，工厂不让生产了，死了人纸都不让烧，但是允许你们放烟花。许多网民针对 APEC 的烟花表演批评说，只许州官放花，不许百姓烧纸。网民编程51区嘲讽说，这些来参加 APEC 会议的境外势力才是吃党国的饭，砸党国的锅，还能看党国的烟花在天空炸裂。网民 Freeman 在推特上发问，其实为了 APEC 会议的一片蓝天，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国贵宾的身体健康，我们民众在生活上的不便都算不上什么。但是有一条我还是想不通，你们一直教育我们说的那些邪恶国家和他们的领导人，为什么这次都是你们的座上宾呢？如此下去把我们的思想搞乱了，我们怎么能做好中国梦呢？作家夏商比喻说，世上最不要脸的猥琐男，就是家里来了几个美女，立马把家人赶走，房子重新装修，每个角落喷香水，恨不得把马桶换成纯金的，厨房端菜必须3秒到餐厅，生怕美女吃了冷的月经不调。美女们一走，扭头就对蓬头垢面的家人说，那些都是表渣，是邪恶势力派来的表渣，我才不贪图他们的美色呢。网民简·艾伦黄总结说，每次开个狗屁会都是屁民对国家增进了解的机会，比如你可以了解到哪些你每天习以为常的东西是见不得人，需要藏好，绝不能让外宾看到的，哪些事情即使政府是有能力做到，但外宾不来就没有意愿去做的。 知名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在推特上说，量中共国之物力，结境外敌对势力之欢心，说战中扰民，没有谁比 APEC 更扰民的了吧。帖子下面的漫画上画着以蓝天为背景的 APEC 特区，在习近平的大脑袋下面，从左到右依次站着安倍晋三、普京、奥巴马和朴槿惠，他们身上分别写着境外势力四个字。财经媒体人罗昌平指出，网友在这张照片下留言说， APEC 蓝告诉我们，不是政府做不到，是你们不重要。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一篇题为《中国经济为 APEC 蓝付出多大代价》的报道，提到为实现 APEC 蓝而实施的各种限制措施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文章称，根据瑞士信贷估计，这种措施已经影响到了中国钢产量的四分之一、水泥产量的13%、工业产出的3%，进而可能对中国11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产生0.2至0.4个百分点的拖累，这会使得总体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9月份的8%降至7%至7.4%左右。高盛经济学家宋宇称 ，APEC 措施已经对短期增长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遗憾的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在微信公号上发表的这篇报道被所谓的多人举报后惨遭删除。在许多网民看来，中国当局为了面子工程而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这些极端的限制措施实属大规模扰民行为，因此导致网民们怨声载道。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那样，马拉松的全程要靠一步一步积累才能跑完，同样北京城的蓝天之恢复不能靠特事特办，而要靠时时刻刻、点点滴滴、方方面面的努力和积累。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最近华盛顿特区通过法案允许 Uber 等电召车在当地运营，这项法案的通过遭来了传统出租车运营商的诟病。 Uber 所代表的分享经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报道。
深秋早晨，华盛顿市往来骑单车的人并不比开汽车的人多，而乔尔·迪爵克森是他们中的一员。
I'm a biker. 我爱单车，我去哪儿都骑单车，我没有汽车。
乔尔家里没有汽车，却有很多单车。
我在 Spinlister 上出租我的单车已经快一年了，我出租一辆单车加车锁，如果需要还有头盔，每小时$5。
将家中闲置的自行车发布在网络上出租，这个网站界面以及分享型的经济模式都像极了时下非常流行的 Airbnb 日租网。在这里，乔尔将自己家闲置的房间出租出去。
我在 Airbnb 上已经3年了，收入肯定是可以保证付我的房贷，还有额外的盈余。当然，随着季节变化，收入也会有浮动。但是这个收入可以给我更多时间和可能来修缮我的房子。
采访时，乔尔家3间日租房间全部客满，他只好在网上为我们展示他的客房。
这是我地下室的公寓房，我被首页推荐了。
In this house, I'm the concierge.
我就是礼宾部，我尽力给我的房客最有用的信息和最称心的体验。
Whatever opportunities or experiences my guests want.
以人为本，着重用户体验，是分享型创新产业较之传统服务行业的优势所在。自2008年建立以来 ，Airbnb 已经落户192个国家，超过80万的房源。同样给传统服务行业带来巨大冲击的是名叫 Uber 的电召车智能手机应用。现在只要在手机上轻松点几下，就可以打到车。
And what we've seen consistently is.
Uber 在华盛顿市的3年里，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出租车司机加入我们。电召车系统给司机更多灵活性，让他们自己安排时间，有机会开自己的车。在纽约，出租车司机每年要向运营商租用价值$45,000的运营牌照，而在 Uber， 从你载客的第一分钟起，你就开始赚钱了。
今年10月29日，华盛顿市议会以12-1通过了法案，成为美国第13个允许 Uber 等电召车在该市内运营的城市。
Uber 为司机投入的保险是华盛顿出租车运营商的20倍，司机背景调查也是一样。 华盛顿出租车司机只需要调查近三年的驾驶记录，而 Uber 电召车司机的背景调查则是过去七年的。
投资估价为170亿美元的 Uber 正在极力拓宽疆土，今年二月份宣布正式进驻中国市场。分享型经济的威力连美国总统都不敢小看。最近在费城的一次演讲中，奥巴马表示，
新的技术创造了 Uber 和 Airbnb 和分享经济这个概念。你们知道联邦政府有很多资产，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如何能够利用这些未被充分利用的资产。
虽然这些新公司为服务行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乔治·瑞泽尔指出，
请注意，这些为 Uber 开车的人，他们并没有工作保障，他们只是临时工，不是雇员。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很可能造成一个极度剥削关系。
BOA 卫视西西于木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的西南部正在经历历史上最为干旱的15年，4000万民众和超过200万公顷的农地面临供水压力。该地区其中一个致力于水资源保护的先驱城市，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以湿滑而出名，但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的报道说，这个城市湿滑依旧，但其用水量已经相对过去减少了1/3。
美国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是一个不会刻意去节省的地方。在水资源方面，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的喷泉可不是这个城市的头号消耗者。拉斯维加斯头号水资源消耗者是城郊的那些草坪，草坪所吸收的水分比任何其他水资源消耗者都要多，大约是这座干旱城市每年降雨量的30倍之多。
没有人利用这草地做任何事情。
园艺师马特·巴鲁迪说，草坪不仅仅浪费水，还浪费占地。
你看不到孩子们在上面玩耍，也看不到任何人像1955年那样带上篮子和毯子在草坪上野餐。它就在那儿，无人问津，却一直在耗水。
南内华达水资源管理局的经理道格·本内特说，随着这座城市上世纪90年代发展的巨变，城市开发者将城郊覆盖上了草坪，因为其快速、便捷，而且节约成本。
这个地方当时正开始发展，而人们对这些草坪做出的这些财务决策并没有提到对草坪的长期的供水需求。现在我们必须去改变它。
所以在本世纪初期，新的住房开发禁止铺设房前草坪。针对于现存的房前草坪，水资源部门开始支付房主置换草坪的费用，用更适合沙漠环境的其他方式取代。巴鲁迪的公司名叫一位英国园艺家，他和公司正在将达西亚·达克沃斯的后院从一片需要高维护费用的草坪改造成儿子玩耍的场地与户外活动空间。城市的鼓励机制将会支付大约10%的改造费用，但达西亚·达克沃斯说，这不是关于钱的问题。
尽管你自以为有环保意识，家里有个孩子后会让你更多意识到环保理念的重要性。我会突然想，我居住在沙漠里，房前却有了一片绿草坪，这个画面好像有点不太对。
除此之外，城市积极采取其他水资源保护措施，诸如从洗车到卫生间用水的再利用，也都没有影响这座城市迅速发展的脚步。
相比2002年，我们的城市多了大约50万人口，而我们的用水量却比15年以前还少。
但是拉斯维加斯仍然有大片耗水的草坪，这座城市人均用水量依旧比它沙漠的邻居们多出很多。随着城市的持续干旱，水资源是我们输不起的。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拉斯维加斯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下次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亚太经合会首脑外交唱主角习近平做得如何，媒体惊爆习近平专机走私象牙有何背景。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社会学家哈佛博士龚晓夏女士，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很高兴。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在北京结束的亚太经合会议。这次亚太经合会呢，习近平和各国首脑的互动成为最吸引眼球的热点。对美国，习近平和奥巴马一对一夜宴加散步，互动频频，联手推出多项突破性协议，但最后在联合记者会上仍然难免暴露双方的分歧。对俄罗斯，习近平大笔一挥，和普京再签巨额订单，为国际社会和能源市场陷入困境的俄罗斯送上了大礼。对日本呢，习近平冷脸应对安倍晋三，引发最尴尬首脑会谈持平。那么亚太经合会这场外交大戏，习近平这个主角当得如何？在大国首脑互动的背后，折射出大国间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这次亚太经合会，这个习近平的外交表现有很多的点评，我想听听戴博你的意见。短短的，你觉得他表现得怎么样？
我觉得总的来讲，这个是可能让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再提高。在那个国就是国外这个国际，尤其是在美国，我觉得是对他有所帮助，可能美国人对他的那个印象稍微好一点点，可是这个是一个短期的效果。
嗯，好，在我看来，我觉得跟其他外国首脑一般的这个场合的表现比较吧，习近平显得专横，但是底下是没有底气，因为你看这中间缺乏，既缺乏幽默感，又缺乏任何一种真正的这种有趣的对话。嗯，好，再听听小农的观察。
我觉得习近平这一次扮演的这个角色，他把这个 APEC 会议变成了他的舞台了，他显得比较有自信，但是冷暖有别。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他在对外宣传和国际外交方面也做出了明显的区别，他不赞成现在中国媒体的一些个反美宣传。
嗯，好，破空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在这次首脑会上，习近平主要在表现霸气十足，大权在握。他跟俄罗斯签署了重要的订单，也跟美国签署了一揽子的协定，在显示他能够做决定，他能够拍板。
嗯，好，戴博，我们知道，我先从中美关系谈起。我们知道这一次呢，就是中美之间签署很多突破性的协议。那么很多人觉得，就是中国问题专家觉得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次会议的成果。那么你觉得，就是中美之间这次有没有什么巨大的突破？那么最突出的是在什么地方？
可能应该是不应该是个突破，可是这个是一个新的开端。
嗯，
自从那个去年他们在那个 Sunnylands 见面以来，那个时候他们说他们要一起构建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
对，
美国明明是否认了这个说法，他们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说法没有兴趣，不对抗，对不冲突，要互相尊重，双赢这些东西美国是不赞成的。可是美国还是很愿意避免那些跟中国的一些冲突，而且这一年来美国中国的中美关系每况愈下，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开端，可以给全世界显示，虽然我们还有分歧，很重要的分歧，可是我们还可以在某一些问题上联手合作。
嗯，
我在看呢，就是这一次的会面中，奥巴马显得比习近平要急躁的多，要达成任何协议，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刚刚经过了中期大
选举，
而那个奥巴马就是说这个民主党落失掉了很多选票， 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奥巴马非常急于在外交上有一些成就，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他这个跟中国达成了气候变化协议吧，我估计回来在下一届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中会遇到很多麻烦。
好，那么你刚才说到奥巴马是急于达成协议，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早在这次会谈之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当时就预告说中国会给奥巴马一个中国特色的大惊喜，那么最后实际上确实也是给奥巴马达成一些很多的协议。那么我想听听小龙你的看法，你觉得这次中美互动的比较成功，你觉得是不是也是中国在刻意要做一些给美国一些示好的这个动作？
确实如此，特别是我觉得在两国的军事交流方面，中美之间达成了一些这个共识，表示要双方避免军事对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另外，这一次在两国元首最后的会见当中，就是在中南海的瀛台，本来预定是3个小时的这个双方的讨论加上晚餐，但是实际上从3个小时延长到5个小时，而且从照片上看，双方的随员都没有参加，就是他们两个人。
对。
这个过程很显然地反映出来，习近平是比较热衷于把这个他和奥巴马的这个元首之间的普通的这种交往，进一步延伸到个人之间有更多的了解和接触，以便增加双方的互信，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好，破空。
中美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啊，可以解剖一下。首先一个协议叫做信息产品的这个降低关税，
对，
这个协议实际上谈了17年，几乎从中国入世贸以来就在谈，那么到现在结出一个结果呢，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另外还有一个协议叫做放宽签证，就放宽了中国旅游者和学生，把签证从1年提高了10年，是有利于中国人大量的这个长期的多次的往返美国，这对美国的经济有非常大的帮助。另外一个就是气候减排协议，这个也是两个大国在世界的瞩目下一直需要达成的一个东西。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个军事方面的一个协议，就是说军事协商和一个保障机制，这个是可以缓解亚太地区这个紧张态势的。那么这个协议呢是比较有重大的区域性的含义，我觉得这个双方都有各自所趋，中国的需求是通过这一系列需求来显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给美国一个实质性的显示说我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美国来说是失了面子得了里子，就面子上他这个是非常低调，让习近平这个出尽风头，但是美国实际上是收获了一个大单，就这一系列都是美国想要收获的东西。说在美奥巴马进就是、说这个进入艰难的任期末尾任期的时候啊，对奥巴马应该说是一个帮助。
戴博，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像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都注意到，以前比如像习近平或者是美国的总统访问中国都会和民间有一些互动，比如说访问大学啊，或者是在大学发表演讲，或者接见甚至接见人权人士哈。那么这一次奥巴马完全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时间基本上留给跟习近平的一对一的这个对话。那么你觉得为什么发生这种转变呢？你
其实原来这个不是国事访问，是中方要美方说这个是一种国事访问。可是原来那个奥巴马只不过是为了这个首脑的会议到中国去，他并不打算去什么大学或者去什么内地。所以这个一直是美国的焦点，就是两个国家的那些领袖一些会谈，而且美方觉得这个是 Sunnylands 以来他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机会。所以虽然中方说这个是国事访问，其实不是一个传统性的国事访问。
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过去在奥巴马之前，历任美国总统只要去中国，无论去做什么事情，都会带一张名单，就是中国现有的政治犯名单。奥巴马这次没有带去，过去几次也没有带去。你对比一下，奥巴马到了缅甸的态度就很不一样，他会见昂山素姬，而且他公开批评缅甸的宪法，说这个宪法不让有外国人亲属的人竞选总统是错误的。所以你看这中间是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态度的，在缅甸和在中国，所以这也招致一些批评。
好，听听小龙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总统和或者副总统过去几年访问中国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民间活动，但是我们后来都注意到这些民间活动经常是受到控制的，受到操纵的，就是中方派去会见的人本身或者是事先被挑选，或者是事后被这个警告或者受到处罚，所以这种会见其实效果不大，所以我觉得把它取消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好，那么我想在最后
我补充一句，
哎，请讲。
我可以补充一句吗？
嗯，
我觉得奥巴马把主要的时间一整天留给习近平，两人深入谈话、深入对话，并且散步那个漫步来交谈。重要的原因是俄国，俄国是一个重大的因素。奥巴马是做给俄国看，由于俄国入侵乌克兰，在这个扩张，所以说俄美关系紧张，俄国跟西方的关系紧张，新冷战一触即发。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奥巴马在报复俄国，他要拉中国来对付俄国。实际上，中国现在又面临一个好的机会。本来奥巴马上任是重返亚洲围堵中国，但是出现了两大威胁，一个是伊斯兰国的崛起，再一个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扩张，都使中国的因素退居第三。在这个情况下，美国重新回到联中抗俄这个道路上，所以奥巴马的这一系列都是向中国示好，实际上做给就是俄国人看的，就是要气俄国。这次峰会上，奥巴马没有安排俄美首脑峰会，但是故意跟中国首脑做这么长的峰会，就是要让普京一点颜色看，让普京知道他付出的后果是什么。说俄罗斯总是给中国垫背。
好，我倒想再补充一点点，就是因为美国媒体也在问这个事情，奥巴马这去跟普京，他们就问你跟普京谈话没有，他不是只是打了个招呼，所以呢，就是俄美就是两个领袖的见面是打了个招呼，这种事情是很少有的。
对，这次真的俄美关系肯定是次要的。我不太同意那个破空刚才的那个分析，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
嗯，
奥巴马明明还有所有的他的那些助手，他们的焦点都是中美关系的，他们也是原来是铺垫很长时间，所以我并不觉得他是做这些给俄罗斯看。
戴博，我们知道这次就是说奥巴马和这个习近平之间的互动，至少表面上看来是比以前五年前奥巴马访问中国时更和谐一些，但是最后在两个人的记者招待会上还是出现一部和谐音，就是纽约时报记者问到习近平一些问题，就是尤其是他对于纽约时报的记者和其他外媒记者拒发签证，那么习近平当时的回答是比较强硬的。我想问，就是说你对于习近平这个反应，以及后来纽约时报对于又写了一篇公开信回应习近平，对习近平说纽约时报不会讨好，不会迎合任何政府，那么你有什么评论这个交锋？
习近平的意思，而且美国那些媒体美国记者的分析是什么呢？习近平这次是公开承认，如果记者写中国当局不喜欢看的文章，我们会报复你。
我们一直报复你，
我们对，我们一直是怀疑是这样。
对，
他这次是公开的承认，就是说我们不尊重全球的这个言论自由的标准。
嗯，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害于那个中国和习近平的国际形象。
对，
他说的话原话就解铃还需系铃人，就说你要是不是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做事的话，我们就一定会那个，一定会就是这个铃，我们就会
你就别到中国来，就这个意思。
而且是这个意思，
这很有意思。还有一段话就是说，这里头《纽约时报》之前问的是奥巴马，问了奥巴马的问题中还包括战中、香港战中。
对对对，
奥巴马的回复就有点含糊了，这里很有意思。
对对对，但是我想大家就是最重要的还是《纽约时报》记者跟那个习近平之间这个交锋啊。而且习近平当时态度是显得不太友善，那么外界的这个评论都注意到，
非常不友善。
尤其是我觉得《纽约时报》发表一篇社论来公开回应习近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交锋。
是
好，破空你那个小农你的看法是什么？
西方媒体普遍注意到的是《纽约时报》以前关于中国高层领导人贪腐的各种报道，但是那些报道并不是专门针对习近平的。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就在 APEC 会议之前几刚开始的时候，《纽约时报》的最重要的一篇报道是报道习近平专机2013年访问坦桑尼亚的时候走私象牙这件事情，我想是习近平恼羞成怒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嗯，好，破空。
我想说一下中美这个首脑的记者会啊，有很多的看点。习近平这次在整体的峰会上显得这个大权在握，信心满满。但是通过这次中美首脑的记者会，他的信心被打落了，三个阶段被打落。第一个，首先中方不愿意举行这样的记者会，就是美国不断的说服他，希望能够举行公开的记者会，面对面的，一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说服中方，这显示习近平根本没有自信面对各国记者。第二点，没有自信的就是中方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只提两个问题，由本国记者来提本国的元首，说美国的记者提美国的元首，给美国元首提问题，中国的记者给中国元首提问题，这第二度显示他没有自信。那么你怕什么呢？难道美国记者提个问题你就会摔一跤下不了台吗？当场从讲台上摔下来吗？这完全没有自信，这种自信不如邓小平，而且连江泽民和朱镕基都不如，江泽民、朱镕基、李鹏还敢见记者，这实际上是胡锦涛时代的一个开创的一个恶例。也这个习近平继承了胡锦涛的这么一个恶例，就是不见记者，不回答问题，这个不准提问题。还有一个不自信，就是当他在这个会见完了之后，中国不做直播， 不做转播，只提简要的新闻报道。就如果中国直播的话，他们就觉得可能习近平会出洋相。说三个不自信打落了习近平的整个自信。另外，习近平举了两个例子，仔细一想都是反的。他一个例子，他回答那个美国记者的签证问题，他说一个车如果是出了故障停下来，首先检查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一个车出了故障，除了检查自己的问题，如果这个机车本身没问题，就要看是不是路段有人故意破坏，有人设限，那就要报个交通警，就是违反的规则。实际上中国违反了规则，2007年就同意了国际那个公约，记者是可以在中国任意采访，自由进出的。那么中国违反了这个公约，可以向联合国投诉的，向新闻这个记者方面的投诉。还有一个，他打了个比方，减龄还需记龄人，表明说纽约记者应该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否则的话你自己就进不了签证。实际上谁是记龄人？中国政府才是记龄人。你限制了联合国公约所规定的一个记者的基本权利。
刚才小农提到，就是说以前纽约时报就报温家宝家族的财富等等，让中国非常恼火。那么最近确实是就在 APEC 之前报了这个习近平专机走私象牙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还知道就是在纽约APEC 期间，纽约时报一个最著名的可以说是报道中国事务的记者季思道写了一篇评论，呼吁奥巴马不要对这个习近平时代的中国软弱。那么就是说种种迹象看，而且包括现在又公开回应习近平这个说法，我觉得纽约时报好像有点跟这个中国有点杠上了。你怎么看这个后果，这个 significance？ 就是说纽约时报毕竟世界上可以说是非常有信誉的一家报纸。
是的，而且你说的就是那个，就是 Nick Kristof， 他的中文名字啊，原来他是得那个普利兹奖，因为他跟那个 Sheryl Udent 他太太是获了那个就是流色的时候的报告，他得了那个普利兹奖。他这次写的是现在的中国就不一样了。
对，
他就是警告那个奥巴马，那个习近平就是那个强人政治的，所以你肯定不要在那边示弱。其实我觉得奥巴马处理得很不错，他自己并没有跟那个习近平要比谁是更强硬的。
对，
奥巴马就是很潇洒，
对，
很自信，可以开玩笑，有个幽默感，所以他的国际形象，我觉得跟那个习近平的相比的话，奥巴马还表现还不错。可是刚才那个陈伯空说的所有的这些分析，我们要记得。中国国内的人都不知道这些，他们没有看这个记者招待会，
对，
他们只不过是看那个共产党所愿意他们看的，
对，
习近平或者是微笑的欢迎世界各国的人来，或者是跟安倍晋三握手，很故意的有一个我恶心你的那个表态，而且中国的那个普通老百姓好像是比较赞成这些的，
对，
所以不管我们那个少数注意到中美关系的外国人怎么看待这些破空说的这些复杂的关系。在国内，中国多数的人没有看到，也没有想这些问题。
但是这里头，季思道本人是在他文章中提到，他自己也拿不到中国签证。他尽管在中国住了
5年，拿不到中国签证。
对，所以呢，他就用他自己本身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说，但而且我是不太赞成说奥巴马表现特别好。我觉得奥巴马的确像季思道他们说的，就是担心的那样，就是有点软弱。他可以很潇洒，他可以很什么？
在哪些方面？
但是在很多，比如在香港战中这一类的问题上，他表达的非常模糊，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支持香港这个人民这种争取民主，就这种态度。在很多这些方面，就是包括就是说气候变化，就说这个问题。气候变化的问题不是中国也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中国现在是第一大的那个污染国，而且不仅仅是这个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美国应该指出这一点，而且美国应该强硬的要求中国预先采取措施，而不是要让中国说你可以继续提高污染，提高到2030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美国已经在减排了，美国会做到，而中国方面，你允许等于这个条约允许中国继续扩大排放。
我觉得这次说香港问题，我不太同意你的分析。我觉得它不软弱，它最重要是要公开的说，根本没有什么外头势力在操纵，
对，
根本没有，它是公开的否认这些，这个是它最重要的信息，而且这个间接的是支持香港人的。
好，我们最后再听听霍空和小农，你们对于中美首脑会谈还有一些什么观察？小农，
我觉得实际上这次双方是避开了最主要的分歧，那就价值观上面的分歧。在这个层面上，完全是鸡同鸭讲。双方各自表述，而且完全都不同意对方。现在在谈这个中美之间的合作以及不要对抗，这只是两国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底线。我觉得谈奥巴马在中国这次的姿态软还是硬，或者反过来习近平软还是硬， 一个关键问题在于，美国过去这几年来对华政策其实是很模糊，就对中国发生一系列问题，美国没有做出个全盘评估，因此也就没有一个全盘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奥巴马现在只是就很多具体的问题一点一点的去和中国交涉，似乎看来也都有一些进展，但是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系列巨大的分歧。这个状况无论是美国的现在的这个总统还是国会，其实都还没有真正找到这个自己的思路在哪里。
说到这个双方定位的差异哈，我们知道在会谈前呢，那个美国的官员说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经济关系，而中国呢还在重谈这个新兴大国关系的老调，但是美国好像表现得比较冷淡。那么波公，你觉得这种中美政府之间这个定调的差异反映了什么？
对，这次美国的总统去之前，国务卿先到达，国务卿克里一到达就宣示，对中国的关系，外交关系就是对中国的经济关系。都定义得非常清楚，完全避开了中国反复强调的新型大国关系。因为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让美国非常难办，那么它新型大国关系背后有个核心利益，那么美国就说你随什么是你的核心利益，比如说你的南海吗，东海吗，台湾吗，香港吗，西藏吗，这都是美国所不能支持的。另外你的核心利益是维护一党专政吗，中国美国更不能对中国人民交代。所以这样的情况，美国是避开了所谓新型大国关系，那么它强调经济关系，这显示比较实惠和实际。而且习近平跟奥巴马不一样的是，两个人都头上都有个两年，奥巴马只剩下两年任期，他需要谨慎的过两年任期，然后留下一个良好的历史定位。习近平刚刚开始两年，气势上扬，雄心十足，说两人在这次峰会上，一个显得很高调，一个显得很低调。但是这个高调低调之间，我觉得奥巴马一直他对人权问题一直没表态，但到后来记者会上，我认为他的表态是可圈可点。他非常巧妙地打了个比方，他不管是纽约人、巴黎人、香港人都有同等的权利。然后他说到香港的时候，他回应了中国的一个说法，中国始终给中国民众宣传香港战中是美国在背后，意思就是香港人中国人智商很低，你们怎么会想到批评呢，你们怎么会想到抗议呢，你们一定受了美国人的教唆，美国人拿了美国人的钱你们才会抗议啊，这是对中国人和香港人的侮辱。那么奥巴马回应了这点，美国不在背后，但是奥巴马随即说美国支持香港人民的权利和公平选举的权利，说这个回答是两面一张，说中国根本就不敢转，就是电视台根本不敢转播。
好，除了中美关系，我们再看看中国跟日本和这个俄罗斯的交流。那么中国跟日本的这个会谈，习近平和这个安倍终于在外界的期待下终于见面了，但是这个见面被很多人说是史上最尴尬首脑会谈。那么戴博，你的观察是什么？你觉得这个就是说习近平做出这副样子，对于安倍或者两人都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最后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尴尬不尴尬并不重要，这个还是一种进展。这次他们就是见面之前，他们是有那个四点，是说我们是都承认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看点，这个是一种进展，这个是有助于缓和这个钓鱼岛附近的这些情况。所以不管尴尬不尴尬不重要，
你觉得还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对双方都有利，而且我并不怀着什么太大的期望，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策略而不是战略。长期来讲，这些我们这次是治表不治本，你知道吗？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可是如果你可以同意跟日本有不同分歧，你可不可以在南海、菲律宾和越南，也可不可以用这个施加压力，让中国承认这些争端的存在？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突破，可是是进展，说不定是一个新的开端。
这里很多是做给国内人看的，尤其是习近平。我说这个在外交上看起来表现是有点粗鲁了，你怎么把人尴尬在那儿，人家首相在那儿，你也过来就是给人一个冷脸，这种事情在外交上是很说不过去的。但是很多是做给中国国内民族情绪高涨的人看的。那么其实这里头就是在我看来嘛，就是很小气了。
对，
实际上就是我是说实话，毛和周他们倒是很会，
毛泽东和周恩来，
对他们很会运用这种事情，他们会不一样。这真是让人看着有点小气，我说没底气，真的非常没底气的感觉。
好，小农，
我觉得这一次习近平这个冷脸对安倍，实际上充分说明一点，就是中日关系的解冻仍然是遥遥无期。日本国内其实有一部分人是希望中日关系解冻的，因为日本和中国之间经济往来非常密切。但是看来中国有点满不在乎，这里面就反映出了习近平在他的所谓的元首外交方面 它是明显的有偏有向。他拉住了奥巴马，但是故意的做出一副对安倍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个不光是失去了外交的礼仪，而且也反映了一点，就是习近平在迎合中国国内很多老百姓那种大国欺人的心态。
对，
就中国传统的就有一种国大了国强了就得欺负人，这其实是这个民间的那个小孩玩的游戏的那个姿态。
这小能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个好，听听破空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确实看到民间很多人说习近平对安倍的这个态度让他们觉得很解气哈，我觉得这个回应，那么你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民间的这个看法哈，如果说很解气这类看法得到了官方的这个夸张，因为他们不会被屏蔽。但是另一种看法就是说习近平做的太过分，太不近人情，这个看法在中国网络上也是非常强大，但是被官方屏蔽删除，不停的删。因为环球时报的一个社论就看出了这一点，环球时报社论说同情安倍，中国人真的太善良了，就是网络上有一股舆论对习近平的表现不满意，同情安倍。这说明啊，这篇文章反而证明这种声势很大，就连中国人都看不下去了。事实上我们知道一般人发生一个脾气啊，不理人，不情愿，不打理，这还可以理解。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一个大国领袖，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么的小家子气，如果是用了冷脸来对别人，如果这个我们说的轻一点，你是叫什么呢，叫做这个幼稚孩子气，耍脾气，不成熟，枉为一个大国领袖。说的重一点是没修养，没教养，没气量，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文革一代的这么一个作风。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西方人说的一个话对了，西方领导人总是说中国领导人应该做一个成熟的领导人。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不成熟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就是说他可能让这个国家也不成熟，一个不成熟的领导人可能做出不成熟的政策。说外国一直赋予中国人成熟，习近平的表现恰恰把这种不成熟表现得淋漓尽致。
好，在最后再看看普京。那么普京跟习近平这次又签了一个，今年五月之后已经签了一个大单，那么这次又签了一个3000亿还是4000亿美元的这个天然气合同，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进展哈。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中俄之间的这个互动？中国人讨论的最多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谁被谁利用，那么很多中国人觉得中国给了俄罗斯一个很大的优惠。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谁利用谁的，这个那个石油天然气都是个全球的一个市场，所以谁是供应方，谁是那些买方，其实都无所谓。中国不得不买这些能源，俄罗斯不得不卖，所以你卖给谁不太重要，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小题大做。
但是毕竟俄罗斯现在是处于困境，实际上天然能源价格下降以后，
这个目前来说俄罗斯可能目前能得到一些利益，从长远来说天知道，因为现在新能源发展也非常快，而且中国是发现了大量的油页岩，那么很可能比如说10年之后，这个是对谁有利呢？或者是中国俄国可以断中国呢，还是中国可以断俄国呢？这是没有定论的事情。但是目前来说中国需要买，俄国需要卖，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国际贸易。
不过我注意到就是在这个协议签订以后，那么国际能源市场好像都觉得哎呀，这个对国际能源市场是一个打击。我想听听小农为什么他们是这样解读呢？
那个解读是针对加拿大试图开发这个石油气，想向远东地区出口这么个计划。实际上在整个全球的能源市场上，现在普京和俄国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俄国现在的经济预算和它的财政预算是以石油价格100美元一桶为基准来计算的。而实际上现在油价已经落到73美元了。
对，
也就是说俄国今年仅仅由于油价下跌，它的 GDP 就可能少2%，财政预算的收入赤字会大幅度增加，他现在正在消耗外汇储备来维持经济。对普京来讲，他现在是全力以赴想要打一场他的出口市场保卫战。习近平是帮了他的忙，两国之间看的表面上很亲近，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习近平的整体的在这个 APEC 会议期间动作表明，俄国不是他的外交重点。这点他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表现显现得非常清楚，美国才是他唯一的重点。
好，破空的解读。
我觉得这个中国这次首脑互动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看点，就是有一个细节，在这个放焰火的那个首脑这个会上，这个放焰火，那么当时前排的坐着各国领导人，那个普京呢，突然就起身给这个彭丽媛，中国第一夫人披上一个披巾，彭丽媛呢就是那个含笑致谢，非常吃惊，然后最后呢就把披巾放下，换上了自己黑色大衣，这让普京很尴尬。这个场面是什么呢？ 当时这个习近平跟奥巴马在这个谈笑风生坐在中间，那普京坐在旁边，坐在第一夫人旁边，这看出中国的一个用心。中国领导人会谈，中国虽然说优先发展中国关系，那个习近平也首先出访俄国，但实际上中国是优先发展中美关系，还是把美国总统放在中间跟习近平坐在一起，而普京只能够跟第一夫人靠在一起。说普京这个时候就眼热眼红，就为了抢这个风头，他就做了一个动作，给他披个披巾，表示我们中俄关系非常亲密，对你们非常重要，说你们是不做的。但是普京这个做法犯了很多问题，往好的说是绅士风度，往坏的说，现在俄国人已经说了，说他是苏联底层的这种粗俗的作风，侵犯了东方传统。因为中国这边是男女有别啊，男女授受不亲，而他这个态度点带有一个强烈的性意识，一个性意识啊，在里面调戏。说当时习近平，
这不同意。
习近平装水妇。
好了，破功。另外两位嘉宾都要打断你这。
我说一下美国报纸的解读，幽默报纸的解读非常有意思。当时一张照片是普京在那披大衣，习近平在跟奥巴马交谈，他们加了一个对话的框说，奥巴马告诉习近平说小心那人，那人刚离婚。
不会，其实我觉得不必解释的是太复杂。
对，我觉得过度解读。
普京是就是他坐在那儿，他发现有一个很有魅力的，有点显得冷的一个
女士，
也是个女士，也是个美女在他那边。其实他就是这个，我们说 chivalry 那个中文没有这个词儿，你知道吗？
骑士风度，
你应该是
骑士风度，叫
骑士风度，很少有这个说法。你一个男子汉就是应该把那个衣服披在那边的。
西方的礼仪实际上是。
我觉得我们不要过分的解读这个。
好，最后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请大家来简单的评一下，就是这次习近平对各国首脑除了安倍以外都是非常友好的态度，那么他也是要摆出一个大国风度。但是中国的官媒这次我们注意到非常的活跃，而且还是在高调的宣扬反美反日，或者是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排外的心态。我就想问一下戴博，你的解读是，就是说官媒和这个中国习近平这官方这个场面上的这个区别，就是这种论调和这个实际的做法之间那种区别，你是怎么解读的？
我觉得中国的官媒很可能是反映那个中国当局的很多那个真实的看法。我觉得那个程晓农的分析是对的。虽然这次那个美国的克里说这个是经济关系，其实关键问题还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关键问题还是中国的现代化到底就是会秉持什么样的一些价值理念。而且中国的官媒是感觉得到这些，感觉到这些对中国产生威胁的所谓普世价值的。
对，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官媒很可能是反映中国领导人的一些看法。
对，
我们从中国内部来看，不是从因为我们的外边能看到各种信息，那么你就想中国的这个官方要在中国民间，在整个中国老百姓中营造一个什么形象？在大国这个会议中，他要营造一个万邦来朝的形象。在国内，他要营造一个说，尽管万邦来朝，我们是持这种主导意识形态上，我们是一个非常强硬的这个角色。所以，这是做给国内老百姓看的，不是做给国外看的。
小农，
我觉得其实习近平这一次在这个阿佩克会议期间，对美国，特别是对奥巴马的这个态度，那么显得很亲切友好，而同时国内的媒体又在做反美宣传，这两件矛盾的事情不但是美国的专家注意到了，而且其实它暗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习近平今后半年一年而言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就是说要么习近平是个两面派，在外交场合握手实际上他心里想的和他嘴上说的完全是两回事儿，要不然就是习近平控制不住国内的局面，那媒体宣传口不听他的话，看他最后用行动证明他是哪一种。
好，破空最后一分钟。
中国官方媒体啊，对这个奥巴马和日本领导人极尽了谩骂，过度的攻击，尤其在 APEC 会议前，环球时报对奥巴马说是如何什么平庸，什么毫无政绩，什么跛压，什么那个完全没有那个。然后之后呢，这个纽约时报回应了习近平之后，环球时报，我今天早上看了环球时报又回应纽约时报，说什么不要以为自己那么很普世啊，就说纽约时报是在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美国政府服务。实际上环球时报就跟龚晓霞刚才讲，他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他表示说在跟中国老百姓讲各自报纸在为各自政府服务，这是对让美国新闻媒体的扭曲。我还注意到中国媒体非常精心刻画，他们把那个普京给那个彭丽媛披巾这个镜头啊删除了，这个删除表明啊，他们认为普京是在调情，是在偷情。 所以说这个普京恐怕是得罪了习近平，惹了大麻烦这回。
好，有关这个亚太经合会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西方媒体惊爆习近平的专机走私象牙，内幕为何？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11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总部设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署最近公布一份报告，披露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非洲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利用其专机从坦桑尼亚走私象牙。报告还指出，中国官员过去呢也多次利用访问非法购买大批的象牙。尽管中国政府对此进行否认，但这份报告呢再次凸显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际媒体和国际动物保护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中国的象牙需求是国际象牙走私活动的最大的推手。那么中国民间和官方在大象猎杀和象牙走私这条产业链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愿意像国际社会呼吁的那样完全禁止象牙交易？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不过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来看看 VOA 卫视龚晓夏的一篇背景报道，介绍中国非法象牙贸易的规模。
中国在1981年加入了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89年，该公约将象牙列入禁止交易的名单。1990年，中国实行禁牙令，当时中国国内的象牙原料登记库存为80吨。这一决定使得中国原来利润相当高的象牙雕刻行业陷入了困境。2008年，经过中国政府的大力游说，国际动物保护基金同意中国可以合法地从非洲少量购入象牙。是年11月，中国从南部非洲四国购得62吨象牙。之后不到5年内，中国的象牙加工企业从原来的9家猛增为37家，销售商从31家增加至145家，象牙制品市场估计以100倍甚至更高的数目增加。然而，合法购入的62吨象牙在2011年只卖出了17.5吨，多数的原料如今仍然在仓库里。与此同时，非法象牙贸易数量急剧上升，中国海关每年查获的象牙走私案达到8-9百件，其中最大的是一起厦门海关在2011年侦破的走私案，查获象牙3188根，重量超过11吨，总值6亿元人民币。中国媒体透露，即便在合法的象牙加工与销售企业中，至少超过一半购买走私象牙，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法与无证企业。根据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调查，中国目前是国际非法象牙贸易的第一大消费市场。走私象牙90%以上来自非洲，每年有20000多头大象惨遭屠杀。
好，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和 BBC 这些媒体呢，都报道了习近平去年访问非洲的时候，中国官员利用他的专机走私象牙的调查报告。那么，我想先请教一下陈伯鸿先生，这份报告提供了什么样的证据？中国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这份报告的证据是充分的。经过了多家媒体报道，包括《纽约时报》这样的权威机构的报道，我们知道这些大报的报道都是经过反复核实。这个报告中提供了就是调查员和交易商的对话。那么，交易商是亲自向这个专机提交过、运送过象牙的。说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不用质疑，而且中国政府的回应虽然是表现得很愤怒，断然否定，但中国政府的回应没有任何说服力的说法，是说这件事不存在。而且这件事情的中心回到了一点，就是习近平的专机走私象牙这件事情，习近平本人知不知道？我以最大的善意来猜测说，习近平可能不知道，被他们的官员、回击的官员所蒙骗了、坑害了，但是也不排除习近平知情，因为中国领导人对待自己的下属有2种态度。一个是不服从的，就是清洗和镇压，另一个就是讨好和收买，这是巩固权力的一招。习近平极有可能摆出一副很讲义气的样子，很这个照顾大家的样子，好，这次给大家一个礼物，大家可以携带象牙，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丑闻，一个元首的专机能够走私象牙，这背后就是中国对非洲这个大象 这个灭绝所负的重大的责任。
那么我们知道，除了它里面提到习近平专机以外，那么这个报告里面也提到中国的官方专机和这个大使馆的官员以前多次涉入象牙走私，而且据我私人的对话跟一些认识中国官员的人讲，他们自己也有这种经历。就是说，我就想问一下陈晓农先生，就是说官方的飞机走私象牙，就是从背后反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从技术上说，要把专机安排成这个走私的工具，需要疏通哪些环节？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把这个元首专机走私几千斤的象牙，这是一个重大案件，而且涉及至少六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大使，第二个环节是中国安全部派驻大使馆监视当地大使馆员的官员，第三个是中办主任栗战书，第四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第五是这个陪同习近平去的空军的专机师师长，第六是那个专机的机长。这六个环节有一个环节通不过，这走私就完成不了。整个大使馆里头只有中国的大使能够和习近平靠近，而大使馆里的这些馆员要装，把几千斤象牙装的几十个箱子里头，如果没有安全部驻当地那个官员同意，那是做不到的。第三，中共随行的中办主任栗战书是负责习近平的随身警备的，习近平的安全就在这架飞机上，如果栗战书不同意，这些象牙是装不上去的。然后第四，当时跟着去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曹青，他是负责整个机场专机警备的，如果没有他批准，专机的警卫绝不会允许使馆把这些几十个箱子往上装。第五，这个专机师的师长直接负责专机本身的安全，他不同意装箱也不可能。第六，那个机长必须自己亲自指导他们怎么装箱，然后事后要检查这个装箱以后飞机的平衡状态，以免在空中出事故。所有的加在一起，这六个环节全被买通了，而且这个买通是在北京事前就做好的，因为习近平在坦桑尼亚总共是停留了26个小时。
好的。
所以在26个小时之内，他不可能把所有环节一下就打通，而是事先在北京安排好的，这是个大案。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个大问题，也是个大案。可是问题并不在于刚才那个破空那个陈世龙说的这些观念是否腐败，是否从事这个走私。如果他们是这样做，这个是列为那个腐败问题。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些野生动物是濒临灭绝的问题。如果不是习近平自己的这些转机，就会有别的渠道，就是因为这个需求是非常大。这个问题是个文化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在非洲，这些偷猎者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非常穷，世界各国人穷，他们肯定就会去偷猎，就会去杀他们，因为这些象牙任何一个自然资源都是有价值的。
对，
中方就是这个文化问题是不珍惜除了人之外人和别的动物，不珍惜他们的。他们濒临灭绝也无所谓，现在那个长江已经没有白鲫，不只是那个大象的问题，还有那个犀牛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个犀牛角是一个春药，
还有吃鱼翅等等也是。
穿山甲，
对，
穿山甲是中国特有的一个动物，也是濒临灭绝。问题是中方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眼里。习近平现在他的支持率很高，他有很多那个政治资本，如果他要就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说服别的国家中国也是个人道的一个国家，你很容易，你就向姚明学习的，你可以宣布中国再也不会引荐象牙的买卖啊，那个犀牛等等，他可以做到这些。问题是 they don't care， 他们无所谓这些事情的。所以这是个文化问题。
待会我们再来分析为什么中国不愿意禁止象牙。
这里头我还想接着小龙刚刚他说的六个环节，那是六个走私进来的环节，进到中国就这么多象牙，这些官员总不会摆一箱子就搁在家里，
对，
他们一定是要卖出去的。他们跟走私象牙市场有什么联系？这些象牙市场有多少官方背景？怎么回事？就这个走私链里头有多少是私，有多少是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来的数字，就是说就是中国的媒体报道，他们去调查中国合法的象牙加工企业中56%，这是中国的自己官媒说的， 56%用走私象牙。那么不合法的企业有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也知道这些企业每年是成吨成吨的用象牙。
对，
我不是说中国的官员没有参加这个走私，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重点的话，中方就会否认，就像这次习近平肯定没有，然后好像这个主体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太强调这些官员扮演的一个什么角色，因为不管他们参不参加，对市场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好，我想先把这个就是说这个指责先坐实，就是说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呢长期以来都说中国的这个市场需求是这个非洲大象大规模屠杀的这个最大的推手，但是我想要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就这种指控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就是现在都是这样说，说啊中国是一个造成非洲大象被屠杀，那么这个数据最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是什么？破空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这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的象牙的市场需求占了全世界象牙市场需求的70%。那么这个70%的需求随着中国的经济膨胀而急剧的扩大。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的飞涨，中国官商勾结的盛行，中国达官贵人对象牙的需求，导致了一个什么悲剧？悲剧就是在非洲，我们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非洲还有130万头大象左右，经过到了90年代，就是这个屠杀大象、偷猎大象，因为卖给中国，把这个象牙卖给中国，就为了两颗象牙把一个大象给屠杀了。那么当时就下降到数量，到了90年代下降了70万头，就下降了一半。那么那个时候如果说还有70万头的话，今天就更可悲了。今天的非洲大象投诉已经下降了10万头，又下降了1/7，背后整个就是中国的一个作为。一个最突出的证据就是中国援助那个非洲的时候都去修路，而中国的工人都在那修路，凡是出现了中国修路的工程，出现了中国工人在那活动的工程，当地猎杀的大象，周围这个路区的大象猎杀就非常的严重。比如说坦桑尼亚，坦桑尼亚这个是每一天屠杀30头大象，一年就杀10000头大象。这个他这个革命党的这个领导人什么基奎德当总统跟中共亲善，那么他呢就是这个上任的时候还有14多万头大象，但到现在已经6万头，明年他下台可能只剩5万头，就下降2/3。说中国对大象的需求是非常惊人的，在马来西亚的海关、香港的海关，还有包括了福建的海关，就是根本不经意的随便一查都是大量的象牙走私。当然这些象牙走私案所处罚的都是中共的民间的商人或者基层的官员，但是真正的象牙被使用，中国政府没有禁止的原因是他的达官贵人、他的官二代、他的红二代和他的太子党在使用这些象牙，而且在使用象牙筷子，他们吃饭的时候用的筷子。说这种普遍中国的象牙需求就是非洲大象灭绝的这种一种根本这种悲剧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好，小农，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大象猎杀和大象走私中间有一个很长的这个所谓产业链，从非洲一直延伸到中国。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这个产业链到底怎么回事？中国的民间和官方势力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猎杀大象皆是非洲人做的，但是他们背后的买主既有中国官方，也有中国民间在非洲的各种人，包括黑道。那么然后接下来就是通过用中国的远洋渔船或者是商业公司的航运，包括用外交邮袋走私，所以这个链条非常长。现在有几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根据非洲国家的调查，坦桑尼亚中国大使馆是象牙的一个主要买主。第二，在非洲国家被逮捕的因为非法持有象牙的人当中，90%是华人，所以说明民间也有在走私，中国官方的大外交官也在参与走私。这个面是非常大的。根据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中国国内出的牙雕品通过合法渠道来的只占一，这个和非法渠道来的是非法占6，这个6合法占一，就是6:1的比例。那就说明这个当时全球象牙的走私70%运向中国的时候，这个造成非洲濒临灭绝的大象的一个数量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罪魁祸首就是中国的象牙消费。
戴波，你刚才提到，但是我想让你再跟我们解释，因为我觉得很多中国观众可能不是很强烈的意识到这点，就是说国际社会过去 几十年来环境保护主义和动物保护主义是非常大的思想的潮流，但是在中国这个动物保护的这个观念才刚刚的开始启动。我觉得在中产阶级里面，你觉得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如何造成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个大象的事儿看得如此之重？你能跟我们解释这个文化差异在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跟西方的那个宗教信仰也有关系的。如果你看那个圣经那个旧约犹太人的那本书，就是说那个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人是跟别的动物一起创造的，
是平等的。
而且那个时候上帝是这个我不是传教，我只是告诉你那个书是怎么写的。上帝是命令人，就说你有责任保护，有 dominion 这些动物，你跟他们是有很亲切很密切的关系。
对，
不是说不允许吃，不是说不允许就是用那个牛皮什么做衣服，可是你跟他们有关系。所以从最早在西方一直是有一些那个神学的这些学者辩论别的动物、哺乳动物、鱼类什么有没有灵魂。
嗯，
因为说有可能是他们的灵魂的什么价值什么的没有人的那么高，可是一直是有这么一个传统，要珍惜他们，跟他们是有所关系的。当然美国的那个工业革命我们有很多次就是一些野生动物我们是不够的那个珍惜，不够的保护可是因为我们有很多非官方组织，很多人是讨论这些问题，一直是有一个珍惜野生动物的这么一个传统。而且现在有很多法律是保护他们，尤其是自从那个第一个罗斯福总统上台，很多美国的国家公园就是他因为就是制定一个法律而保护的。英文有一个词是中文，你说 chivalry 中文有一个词，可是一个是中文没有，叫做 wilderness。 wilderness 是说没有受任何人的影响的这些地方我们应该珍惜，这个不是贬义词，这是褒义词。中文只有皇帝，如果不是人控制的地都是个威胁。
这个我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中国传统是有珍惜动物这个传统，那佛教中的就不杀生，中国传统的放生，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中国传统的对这个自然的尊重都在那，对动物对这些其他的生灵那么残忍啊，很多真是共产党社会造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像我外婆说的，这造孽啊，这不能杀生，不能就是比如杀鱼杀，不能那么惨。那么我觉得中国传统，你想想就多少中国人是吃素的，传统上是不是？所以对野生动物对这种做法是那种，就是说中国这些年就共产党社会以来，对有了今天没明天，不管什么用一切手段去享受去富裕，这种思想造成的。
好，我们知道就是刚才大家都看到中国市场需求和这个国际象牙猎杀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中国如果说要像刚才戴博说的那样禁止象牙贸易也是做得到的，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呢？其实这个按理说是能够改善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那么霍鸿你的分析是什么？
对了，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中国呢，关键是这些象牙制品呢非常昂贵，你现在炒作的价格是暴涨，说只有达官贵人能消费得起。比如说我们中国领导人的国宴上是否用了象牙筷子，我们可以去观察。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中国人这个动物观念哈，这个也非常的弱，而且其中有一点对大象不了解。大象不仅是一个宏伟的动物，而且是非常有感情的动物。大象如果看见同伴的死亡，它会掉眼泪，而且大象会用它自己的一种语言进行交流，它会哀悼同伴的死亡。那么对大象的屠杀是非常残忍的，他们用那个肯尼亚的农民用药去毒死大象，有的是用挥刀砍死大象，而且在这个沙漠中暴晒之后，大象的脸都被那个弄掉了，就是为了那两颗牙齿。说这种残暴啊，是一般说中国的这个达官贵人啊，共产党文化所不能理解的。说这个大象的疟疾啊，是中国负有责任。那么中国政府之所以不去禁止，就这个大象贸易在中国是太深层了。2005年的时候。国际这个动物保护协会为了满足中国的大象这个象牙需求，说把现有的一批象牙就是来拍卖的方式让中国去收买吧，收购了可能你就够了，以后就不要再屠杀大象。但是这是一个灾难，拍卖之后被中国政府收上钱，中国政府通过双轨制，就是说全国指定商家来经营，也通过中国政府手上拿，你可能会比较便宜，但是就刺激了黑市暴涨，结果黑市上的价格也比官方价格贵很多。这个黑市的价格上涨就刺激了非洲继续的猎杀大象，就这么多年来对非洲的大象的猎杀是越演越烈，实际上就是在中国政府的直接纵容之下。
好，那么小农，你觉得这个长期和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象牙走私啊，反映出中国在这个非政治领域扮演的这个国际角色？我就想，因为国际媒体上有相当多的报道，中国的观众和听众可能还不太了解，那么你觉得中国是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国际形象？
民主国家对中国一直提出个要求，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个话的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中国在很多方面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大规模的猎杀大象、获取象牙、非法走私，这个做法本身再一次证明了一点，就中国经常是很多国际公约的签署国，但是他从来说了不做。另一方面，他也是国际规则的破坏者。从不光是在象牙走私上如此，在盗窃知识产权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中国的做法也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再次体现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来，就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所谓崛起的大国，你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崛起可以唯利是图，破坏世界上一切现存的其他国家都遵守的规则，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不择手段。共产党过去，毛泽东一向是这样做的，但是国际社会能不能允许中国永远这样做下去，这是一个世界面临的挑战。
好，戴博，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就是中国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大量投资非洲哈，那么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的角色是感到担忧，他们觉得中国虽然投资很多，但是呢用这个投资了抵消了对于非洲的人权和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关注。那么你觉得中国，你对于中国在非洲的这个角色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非洲人自己也开始说那个中国是那个新帝国主义者或者是那个殖民主义这个问题。他们的意思是，你所有的这个基础建设的投资，虽然有新的高速公路或者是那个机场是有所帮助啊，可是不只是有，还有我们的那个环境啊，你所用的那个工作队伍也都是中国的，所以你没有给我们提供那么多的那个就业机会。可是最重要的是，你是把那个自然资源的这些矿产资源先拿走了，然后经过加工把这些消费品卖给非洲人。这个就是那个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非洲人自己是这样子说的。同时的话，我们不得不就是承认中国正在改他的这些行为。你怎么变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个肯定是个过程。中国是有一点这个新帝国主义的这个倾向，可是我觉得他正在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像那个埃博拉，他是派了不少这些医疗方面的那个专业人才到那个非洲去。拉丁美洲也是有类似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拉美人原来跟中国签了很多合同很高兴，然后他们就觉得得不偿失。可是中国我觉得是听从这些意见，而且正在调整他的一些他这方面的行为。
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对非洲的影响啊，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些经济援助，中国正在输出他的政治制度和腐败。中国政府如果在这些年看来自非洲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中国政府如何利用贿赂，利用各种方式来夺得非洲的这些政府工程，而非洲的很多专制政府跟中国政府也接下了很紧密的关系。同时就大象贸易这一点非常明显，是非洲的很多反政府游击队就制造很多动乱的，有甚至地方流氓式的黑帮组织，他们都在猎杀大象以获得中国这方面的贸易。所以中国在非洲到底是提供了援助，提供了建设，还是增加了非洲的动乱呢？
中国开始在非洲投资之前，很多非洲政府已经够腐败的。
这腐败加腐败。
好，听听破空和小农，你们每人有一分钟的时间。好，破空。
我觉得我们讲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帝国主义，这一点可能这个刚戴博讲的这个词可能比较准确一点，这个它是帝国主义手法。但是说它新殖民主义，我觉得不太妥当，因为实际上在历史上，这个殖民主义当局如果长期统治的话，它会对当地负责的。而中国现在是只掠夺，很少对当地的人民的权利、当地的生态环境、当地的政治清廉程度，对这些它完全不负责。捞了就走，这个比殖民主义当局要糟。
好，破空，一分半钟时间。请讲。
中国在非洲不仅是输出独裁与腐败，如下小夏所见的，而且他在输出中国的这个一个劣质的文化，就是唯利是图。我们知道那个加纳那个金矿非法开金，这是在非法的，但是中国人大量的涌入加纳非法开闯金矿，他们用那个重型机械，用重量的爆炸 来开金矿，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每一次破坏，说留下的后果是5到30年的收拾不了。所以加纳不断的逮捕中国人，而且不断的遣返中国非法移民。另外，现在安哥拉、现在加蓬、乍得、赞比亚都在驱逐中国的公司，或者是中断跟中国的石油合同，或者是中断中国的矿石采购。像赞比亚把那个煤矿停了，安哥拉把最大的石油，原来安哥拉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输出国，现在停止了跟中国的合同。而且中国在那里援建项目都是豆腐渣工程，比如什么卢旺达啦，什么安哥拉，每天广播都广播，中国修的路、修的楼都脆弱又易倒。而且他们把中国的那种所谓强拆也弄去了，像在安哥拉北部，中国有强拆一大片土地，让当地人3万多人无家可归，而中国跟当地的政府官员勾结，然后发财住进了所谓的别墅。说中国整个的给非洲灌输了中国模式，就是腐败、专制、独裁这种模式，完全抵消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内努力，那就是人权发展、经济援助和人民那个实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嗯，而且我知道，这样像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的援助模式确实有些批评，因为国际援助是要跟政治开放和透明挂钩，但是中国提供援助的时候并不要求，并不对非洲政府有这些要求。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Robert Daly、戴博先生、龚晓夏女士、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